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2月24日，星期一。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马斯克要求美联邦雇员交周报，否则视为辞职。土地储备专项债重启，北京首发超116亿元。网友质疑国能置业萝卜招聘，公司回应不存在违规操作。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段志强将为我们解读：古代官员需要写周报吗？据界面新闻报道，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埃隆·马斯克近日宣布，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必须汇报过去一周的工作内容，否则将视为自愿辞职。该要求已通过美国人事管理局的邮件发出。邮件要求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列出至少5项业绩，并在2月24日之前提交。尽管一些机构如司法部门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邮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大多数联邦员工已收到此邮件。部分机构提醒员工等待进一步确认后再回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发布公告，通知员工暂时不要回复由美国人事管理局发出的电子邮件。此举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裁员措施的一部分，旨在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效率。特朗普当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对马斯克在缩减美国联邦政府规模方面所做的工作表达了赞赏，并敦促他更加积极主动。在21日发布的最新裁员措施中，国防部将从下周开始裁掉至少5%的文职人员，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大约一周前根据要求裁掉逾1000人后，又打算返聘其中大约300名科研人员。据财新报道，2月18日，北京市成功发行了462.9亿元的专项债券，其中约116.9亿元将用于土地储备项目。这是自2019年后，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首次重启。此次专项债资金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土地储备、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涉及昌平、房山、大兴等多个区的25个项目。其中使用资金最多的是轻轨 L2 线通州段次渠站、垡渠南站、亦庄火车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涉及资金34.3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债券资金用于新增土地储备项目，而非2024年财政部新政策支持的专项债收购闲置存量土地。2024年10月12日，财政部宣布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回收符合条件的闲置存量土地，确有需要的地区也可以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这意味着从2019年被叫停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将重启。有分析认为，北京此次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债有较强的信号意义。此外，广东省多个城市也在近期发布了专项债收购闲置土地的公告，未来地方政府收储规模可能还会继续增加。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国家能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公布的2025年高校毕业生拟录用名单引发争议。名单中的13名硕士研究生来自国内外知名院校，而3名本科生的毕业院校则较为普通，分别来自绥化学院、西安外事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引发网友质疑是否存在萝卜招聘现象。2月22日，记者查看国家能源集团官网，发现公示后被质疑的拟录用名单已被删除。对此，国能置业发布声明回应，强调招聘过程符合相关规定，3名本科毕业生的招聘岗位为包头及周边区域的物业服务、后勤保障及商业超市业务。公司表示，招聘过程严格按照岗位需求筛选，面试表现优异的3名本科生最终入选，符合招聘标准，并未违规操作。公司还表示，公示期满后撤下公告是正常操作，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并欢迎更多青年学生报考。本期萝卜知道环节， 看理想主讲人段志强将为我们解读，古代官员需要写周报吗？在节目《白银时代旅行史》中，段志强探讨了清朝时期驿站的管理和运作，尤其聚焦于沈乔如在1887年担任河西驿站负责人期间的经历。沈乔如通过《驿事纪略》记录了他在河西驿的工作日常，从官员、职员到马匹的详细管理，展现了一个复杂的职场环境和驿站的运行机制。沈乔如的工作笔记不仅包含了他与县令的互动，还详细记录了驿站的运作情况，包括人事安排、财务管理和驿站内部的管理流程。河西驿在当时是大运河上的重要枢纽，尽管已处于晚清时期，驿站的日常事务依然繁忙且复杂。沈乔如的记载揭示了驿站不仅是交通枢纽，也是地方治理的关键节点，涉及到人事安排、税收征收和地方治安等多个层面。在《驿事纪略》中，我们还看到了清代驿站如何细致管理马匹和财务，每一匹马的健康状况、每一件公务的去向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社会的制度化管理及其复杂性。尽管清朝的驿站系统已开始衰落，但仍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对沈乔如的工作日记分析，段志强提出，尽管古人的日常记录不如现代的工作周报系统化，但他们仍具备记录工作进程和备忘的功能。他还指出，古代官员的工作笔记往往是为自己所用，内容更多是日常事务的反思与吐槽，而非上报上级的正式文件。以上解读整合自段志强主讲的节目《白银时代旅行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当地时间2025年2月22日晚，第75届柏林电影节奖项揭晓，中国导演霍猛凭《生息之地》获最佳导演银熊奖，挪威导演豪格鲁德的《西蒙艾三部曲》《梦》获最佳影片，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